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将在下个礼拜一访问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会面。这个将是内塔利亚胡今年的第三次访美。美国近期在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局势，并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之后，成功促成了两国达成停火协议。特朗普透露，下一步将是聚焦以哈局势。特朗普上个礼拜五对媒体表示，我们认为接下来一个礼拜内就会达成停火协议，但未讲明详情。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和以色列高层保持密切联系，推动加沙停火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要务。莱维特补充说，战争带来的画面令人心碎，无论来自以色列定是加沙，总统希望战争尽快结束，挽救更多生命。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密今个礼拜已正在华盛顿和美方高层会晤，讨论加沙停火、伊朗和区域安全等议题。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多次因停火条件僵持不下，关键分歧在于是不是将永久停火纳入协议，来到作为结束战争的前提。截至六月底，约50名以色列人质仍被扣押在加沙，其中一半左右被认为可能仍然存活。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门失星期一表示，结束加沙战争的障碍在哈马斯一方。之前一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表示，在和伊朗的12日战争结束之后，营救人质已经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正式批准一项$5.1 亿的对以色列军售案，将提供超过7000套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导引套件，来到补充其精准打击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在公告中表示，这一次军售目的是提升以色列防御边境、关键基础设施和人口中心的能力。公告强调，美国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协助其发展并维持一支强大而且备战的自我防卫能力，此举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正式终止和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此举标志着华府对叙利亚政策的重大转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指出，制裁解除之后，叙利亚将可重新接触国际金融体系，并有助于其战后重建。特朗普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于支持一个稳定、统一和邻国和平共处的叙利亚。他进一步指出，一个统一的叙利亚不为恐怖组织提供庇护，并确保宗教和少数族群安全，将促进区域安全和繁荣。这一次行政令解除自2004年以来由历任美国总统发布的多项行政制裁命令，包括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出口限制和金融交易禁令。特朗普在5月14号在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新总统沙拉举行历史性会晤，这个是美国和叙利亚两国25年来首次领导人正式会谈。随后，美国政府在5月23号对和叙利亚新政府从事商业往来者发布为期180日的豁免令，并由财政部发出第25号通用许可证，允许美国企业和叙利亚展开贸易和私营投资活动，初步放宽禁令。在会晤中，特朗普向沙拉政府提出4项要求：一是承认以色列， 二是驱逐境内外国恐怖分子，三是协助美国防止 ISIS 势力卷土重来，四是负责境内数千名 ISIS 战俘的拘留设施。另外，美方鼓励叙利亚仿效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等国。根据2020年美方主导签署的阿伯拉罕协议，融入中东和平体系。星期一，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记者会上指出，以色列有意扩大阿伯拉罕协议的和平和正常化范围，我们有意将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邻国纳入和平和关系正常化框架，同时维护以色列的根本利益和安全利益。欧盟理事会则在5月20号宣布，将同步解除对叙利亚的新政府的经济制裁，呼吁重建一个包容、多元、和平而且不受外国干涉的叙利亚。星期一，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简称卫生部下属的民权办公室表示，哈佛大学自2023年10月7号至今，对部分学生和教职员工针对犹太和以色列学生的骚扰故意漠视。该办公室民权主任史丹纳德在声明中指出，哈佛虽然公开承诺改善其针对校园骚扰和不当行为的纪律框架，但这一些承诺不足以实质应对调查结果中所显示的严重问题。他补充说，卫生部准备和哈佛重新展开建设性对话，讨论校方可采取的补救措施，来到矫正违规行为并符合民权法第六章规定的相关义务。华尔街日报引述查阅过的信件报道，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一寄给哈佛大学校长加伯的信函中提到，如果未能立即采取适当变革，会导致丧失所有联邦财政资源，并持续影响哈佛和联邦政府的关系。自2023年开始，哈佛大学和其附属机构已经从卫生部获得超过7.94亿美元的联邦资助。大纪元时报对此询问哈佛校方立场，发言人牛顿通过电子邮件回复说，校方致力于打击反犹主义。牛顿写道，反犹主义是一个严重问题，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是不可以接受。哈佛大学已经主动采取实质行动，解决其社区中反犹主义的根本原因。哈佛除提交全面回顾性的反犹太和反以色列偏见报告，亦讲明其如何强化政策、惩戒违规者、鼓励文明讨论以及促进相互尊重的开放对话。根据联邦调查，哈佛校园持续出现侵犯民权的行为，包括针对犹太和以色列学生的骚扰性言论、威胁和恐吓，甚至包含煽动种族灭绝和谋杀的言论。报告指出，这一些行为导致学生被剥夺正常教育机会，包括无法安心上课、使用图书馆、食堂、宿舍和其他公共设施受限，参与课外活动的权利亦遭到干扰，并危及他们的身心健康。目前，哈佛正和特朗普政府陷入两宗诉讼，一宗关于哈佛接待国际学生和学者的能力，另一宗则关于冻结联邦资助的决定。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重启他第一任期对古巴的强硬政策， 推翻拜登政府时期的放宽措施。这一次政策核心在于切断古巴政府、军方和情报部门的经济资源。备忘录禁止美国企业和由古巴军方控制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金融交易，仅有符合美国政策目标或可惠及古巴民众的交易可以获例外批准。备忘录亦重申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并表态反对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呼吁解除封锁的任何提案。同时，美方将加强赴古巴旅行的管控，要求所有旅行相关交易记录保存至少五年，以利追查和审核。特朗普政府表示，将扩大对古巴民间社会的支持，包括提升网络普及性、保障言论自由、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和结社自由，并推动合法旅行。文件并要求审查古巴人权纪录，聚焦非法拘禁、不人道待遇和压制异议，并提出古巴庇护美国通缉犯的详细报告。特朗普强调，此举延续其首任期政策主轴，重申美国不应该向独裁政权让步，除非其实施实质改革，并表态将再次站在古巴人民一边，支持他们追求正义、自由和民主的长期奋斗。拜登政府任内在特定领域放宽对古巴的限制，包括恢复部分旅行和汇款。今年1月14号卸任前夕，宣布撤销特朗普2017年针对古巴军方企业的金融交易禁令。根据白宫声明，特朗普政府将延续其第一任期末的政策立场，持续将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另外，因古巴未能和美方执法机构合作，不愿意接收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而且签证逾期率偏高，特朗普政府近期已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旅行限制，扩大施压力度。多年来，古巴共产政权被国际社会批评压制言论和信仰自由，打压异议分子并拘禁政治犯。特朗普政府强调，这一次政策是为了促使古巴政权承担责任，同时让古巴人民朝向稳定、繁荣和自由的未来迈进。星期一，贝森特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在7月9号对等关税暂缓截止日期前将出现一系列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很多国家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将回到特朗普总统在4月2号宣布的 11% 至 50% 的水平。贝森特说，有一些国家正是本着诚意进行谈判，但他们应该意识到，如果由于他们的顽固立场而导致我们无法达成协议，这样我们可能会回到4月2号的关税水平。我希望这一种情况不会发生。贝森特之前曾提出延期谈判的想法，但他星期一表示，任何可能的关税延期都将由特朗普总统决定。特朗普先前表示，不考虑延后关税谈判期限，从加拿大到日本，各国都在努力争取在最后期限前一个几礼拜时间内完成所有协议。星期日较晏时，加拿大取消了对苹果、亚马逊和 Alphabet 等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而此时距离该税开始征收仅剩几个小时。在特朗普上个礼拜五宣布，只要数字服务税存在， 美国将终止和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在加拿大取消数字税之后，美加贸易谈判已经恢复。根据加拿大财政部星期日发表的声明，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目前的目标是在7月21号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此外，英国《卫报》报道，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将在星期二飞往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他表示，欧盟已经收到美国提出最终协定提案的首批草案，这一次访美要关注取得积极成果。根据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表示，欧盟正是推动一项对双方公平的进口税协定，并为企业提供更多可预测性。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这一个礼拜将和他的贸易团队会面，在7月9号最后期限之前，为没有带着诚意来谈判的国家设定关税税率。莱维特在白宫新闻记者会中说到，美国正是敲定和印度的贸易协议。